就是说，玄学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去外面住人的时候，他们看着那师傅那个书嘛，问我玄学什么意思，我就解释不太清楚。
玄是什么意思？玄是忽有忽无，似有似无。玄有点像中国人讲的禅，听得懂吗？玄就是什么意思？玄就是说这个事情你飘忽不定，看不清楚，看不准，拿不准，这个事情似有似无，好像又相信又不能不相信，像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玄学。比方说你看不见的东西，但是你相信它的存在，这也叫玄学。我问你，你算命算不算玄学？对不对？
是
啊。那你相信命的人他就是玄学，不相信命的人他不是玄学啊。比方说啊，什么命相啊，你比方说中医来讲，你连耳朵上有一两根这种线，人家都知道你的心脏不好啊，对不对啊？
嗯。
啊，但是问题，这是连西医都相信的，西医都说耳朵上有一两根纹的人心脏不好。那么像这种，你算不算玄学呢？你又不能说得到科学家的什么凭证啊，那只能归类到玄学上面。比方说中国人讲的风水。啊，现在我们国家认为它是非物质那个遗产，对不对啊？
嗯。
那所以它也是属于一种遗产，也是属于一种物质非物质的一种遗产。所以这些东西是有是无，实际上都是很玄的，就是看不清楚、摸不准、吃不准，就像人的感情一样，你不能控制它的就是玄。哦呦，这个事情怎么这么悬呢？为什么？哦呦，差一点点成功，差一点点不成功，听得懂了吗？
哦。
啊。
听懂了。
好好听师父讲啊，否则人家一问你三不知，你还渡人呢、啊？不要被人家渡去就蛮好了。
嗯。
很多人讲起来一套套的，你跟他去渡他，过一会儿他把你渡走了。
谢
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那我们再从一个角度，从佛法角度看，我们如何看待这种易学呢？比如周一啊、八卦、啊、六爻这一块呢？师傅，
很多社会科学院也会研究关于中国凡是传统列为传统的东西，
对对对，
都要研究的，易经啊。啊，中国有易经协会啊，这也是非常、
啊、对对对，
也是非常正能量的，对不对啊？是包括人体科学啊，
对对对，
很多的科学领域都是我们探索要研究的。只要你不要去把它走偏，不要去对人类社会做不好的事情，你只要人正，对不对啊？你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你当然研究出来也是很正啊，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很多东西都是精髓啊，并不是我们几辈子能够理解的，对不对啊？
对，
也就包括今天的黄帝内经，它很多的元素和很多的药材，并不是说你今天就能研究出来。因为很多药材它并不是完全发挥着它的能量，它和某一种植物合在一起煮出来的，那可能会治另外一种病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无底洞了，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深奥的一个我们说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知识啊，文化，它靠不断的去研究、去发展、去探讨。所以大家只要正能量啊，正能量是什么呢？不要把它去想偏就可以了嘛。
再开始一下，那个叫人旺风水，地旺财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很简单啊，对不对啊？人旺风水什么意思啊？举个简单例子啊，你这个地风水很不好的，你叫李嘉诚来住一段时间，你看看这块地方风水好不好啊？
嗯。
啊，你叫一个很有名的人跑到一个山沟沟里去待上一段时间，记者都去了，一采访一报道，大家都去参观访问了，你说这块地方不就红起来了吗？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是不是人旺风水了吧？
嗯，对。
啊，对不对啊？地旺财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啊，这块地好的有财运的呀。如果这块地不好就破财呀。你比方说你现在在马路边上的房子，那这个人就不容易发财呀。
那假如说这个人气场好也带不起来的。
带得起来的呀，带得起来的话还是有影响的。他人在家里的时候时间多的话，这个地就会越来越好。如果人不在家里，长久不在家里，这块地就还是破财呀。明白了吗？
明白。
那么像在澳大利亚，你比方说马路当中，这条马路边上两边房子是陷下去的，凹进去的， 那你肯定这房子就倒霉了，这里边不死主人就伤夫人呢、啊、人家说起来。
师傅，那我再问你，那个讲起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做一件事情的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那你给我们从这个中华传统文化上讲讲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吧，这三者的关系。
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是你这个人要顺应天时呀，啊，做什么事情要顺应天时，比方说国家提倡什么事情了，那么我们大家就响应，你就顺应天时了呀，对不对啊？地理，地理是什么？你比方说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水的，那你说来，我们来啊，这个来放水，来造水，造水库，那你水都没有，你哪来的条件，都没有这个地理，你哪来的造水库的条件呢？
是，对对对，
这是地理。那人和，今天给你机会了，给你做领导了，你才能做一些事情。你今天没有机会做领导，你就是心里在想着为这个百姓做很多好事情，你没有机会，那你还是没有用。这是天时地利人和，人和就是说并不是说人跟人要和，实际上就是说你这个人正好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是天时，在这个地理里边，再加上你正好有这个能力或者你有这个权利来做这个事情，那就叫成功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师傅，比如一个法门的兴起，也是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要有一个师傅、
哦，
要有大家都喜欢，对不对啊？啊，
对。
啊，这个然后呢，正好呢，啊，这个正好呢，也是弘扬中华文化，正好也是呢，希望能够用文化宗教来让国家更加兴旺。那么这种就是叫地理，天时地利，时间也到了，那么人大家也需要更多的和睦和爱，那么这个法门出来有师父，那么那就成功了，明白了吗？
啊，对对，
啊、
明白了，师父您讲的确实是这样，真的是。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傅，那我再问你，那个讲起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做一件事情的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那你给我们从这个中华传统文化上讲讲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吧，这三者的关系。
天时地利人和嘛，就是你这个人要顺应天时呀，做什么事情要顺应天时，比方说国家提倡什么事情了，那么我们大家就响应，你就顺应天时了呀，对不对啊？地理是什么？你比方说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水的，那你说来，我们来啊，这个来放水，来造水，造水库，那你水都没有，你哪来的条件，都没有这个地理，你哪来的造水库的条件呢？
是，对，
这是地理。那人和，今天给你机会了，给你做领导了，你才能做一些事情。你今天没有机会做领导，你就是心里在想着为这个百姓做很多好事情，你没有机会，那你还是没有用。这是天时地利人和，人和就是说并不是说人跟人要和，实际上就是说你这个人正好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是天时，在这个地理里边，再加上你正好有这个能力或者你有这个权利来做这个事情，那就叫成功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师傅，比如一个法门的兴起，也是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要有一个师傅、
哦、
要有大家都喜欢、对不对啊？
对
啊，这个然后呢，正好呢啊，这个正好呢也是弘扬中华文化，正好也是呢，希望能够用文化宗教来让国家更加兴旺。那么这种就是叫地理，天时地利，时间也到了，那么人大家也需要更多的和睦和爱，那么这个法门出来有师父，那么那就成功了， 明白了吗？
啊，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师傅您讲的确是这样，真的是。好，谢谢，谢谢师傅慈悲。
台长你好。
哎，你好。
你好，我请教什么问题
啊？
台长，那个一般就是说一个人啊，假如不是就出生的那个家乡嘛，假如这个他的这个宝这个。就是那个风水，算是风水宝地吧。
嗯，
就是说这个人的运程一直不错，但是他不是生活在那个家乡，后来他因为风水宝地给人家破了，所以他这个人遭遇了很大的这个挫折。那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风水宝地破了，还是他这个命中就有这个劫啊？
把风水宝地破了和命中有劫，它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这个人比方说风水宝地破了，他不一定就是这个劫就来。但是呢，他如果这个劫在的时候，风水宝地又破，他就劫上加劫，明白吗？
啊，就
是这个概念，哎，
不是说风水宝地破了，他一定会。
哎，不会不会，劫是前世所。
中国古代说天干地支120年一什么一个甲子大轮回，那么天干地支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就是像科学家研究出来的一个天象一样。啊，就是个天象，天象就是天干地支，比方说多少个啊支啊会有多少个甲子年会分成怎么样？实际上它就算出来的，就像很多过去中国古代的那些天文学家，啊，他们就是很有智慧，他们就能够研究出就像易经八卦一样的呀，啊，这种不稀奇的，这种就是说根据一个宇宙客观的规律，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之后，他能得出个某个结论，明白吗？啊，
中国人中国古代好像就这方面研究的特别多，一个天干地支，一个什么阴历历法，这套历法只有中国才有，还有什么24节气，那么中国人在这方面是不是跟天上就特别有就气场接的更多，说的也更多，
那就是说天上的菩萨特别惠顾你，求的多你信的多他就惠顾的多呀，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菩萨容易下来不停的在人身上讲话，所以就记录了很多当年显为人知的事情啊。
玄学上比如说中国人不太喜欢四，西方人忌讳13，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啊？
有道理的，文化不同造成了它的风水的变化，就像很多人一样的，为什么很多人在香港做生意做得很好，在大陆做生意做得很好，跑到澳大利亚就做了一塌糊涂啊？因为它是南半球和北半球的风水。什么叫风水？风水就是方位，方位错了，那你风水一定错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好，那么那个中国人不喜欢数字，这个四这个数字，那是不是以单个的结尾这个数字，还是说一个组合，比如说14、24、34都不好呢？
并不是这么讲的，实际上四字跟中国人讲的，因为死很像，明白吗？这个那外国人没这个死字的呀，对不对呀？那所以为什么不同的文化它就产生不同的这种啊，我们在人间风俗的一种习惯，就是这个道理呀。那你看你出去旅游，你不就是看人家不同的风俗习惯吗？你在那里生活，你一定要照着他那种风俗习惯做，对不对啊？你如果是中国人，那你说我经常用四的，那这个人就不能用死字了，所以四字的话就会倒霉了，对不对啊？那你是外国人的话，你用四号，你看他会不会死啊？他连这个字他都没有了，对不对啊？
对。
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讲给你听，这个字主要是跟这个音很异同。
谐音
啊，所以很多人还误笔呢，很多人不懂啊，把那个福字倒过来。
对。
哎，你看看把福字全部倒霉啊！那些人福字倒过来的，你看家哪家有好的，哪家发财的？你告诉我，为什么知道吗？你福字就倒掉了，你这个人哪来的福气啊？
就是啊。
他为什么要放倒呢？他就为了讨个口彩，那是因为人家贴错了，之后跑过来说：“哎呀，贴错了，福字倒过来。”过去农村有很多人把字都贴错了，这个字都不认识，以为是个画个符一样的贴到人家，哎，好好，哎，符到了，符到了，啊，他这个字错了，符到了，那你就把它去倒过来，
不对，
你说对不啦？
是。
过去还有皇帝呢，把字念错了呢，人家叫水浒，他叫水许，
哈哈，
那你继续念水许还是念水浒啊？你告诉我呀。谁许传？谁许传？
皇帝在的时候是不敢的了。
好了，那皇帝死了嘛？你这还谁护着？对不对呀？
对。
啊，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
啊。
就是，
请师傅开示，就是坐月子的问题，就是中国人都很习惯坐月子或者是双满月，但是西方他们就很快就鼓励病人就是出院，鼓励他们去运动，没有坐月子的概念。请问师傅，这个是中西方人体质差异造成的吗？
对，其实呢啊，坐月子还我台长认为还是要坐的，但是呢也不要这么当心，就是说主要是生完孩子人大伤元气，必须调补和适当的锻炼，好啦，就这么简单。
哦，嗯，哦，好的，谢谢师傅。就是没有说像国内那么讲究，
哎，
不能洗头啊什么这种。
哎，不，还暗暗的，哦哟，还要把窗户们遮起来了，哦哟，不能见光了，哦哟，弄红枣了，哦哟，桂圆了，哎呀，哪有呢？别搞了，好好念经最好了。嗯。
哦，好的。
记住一句话：大伤元气之后，适当的调补，适当的锻炼，也不要像西方人一样。啊，生完孩子洗澡冲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上班了，人家体质跟我们是不一样啊，人家长得高头大马的、
哦、
中国的女人你看长得小小结结的怎么办啊？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嗯，明白，谢谢师傅开始。
如果一个人很吃风水的话，是风水命，学佛念经可以做一点风水吗？
吃风水，
嗯，风水面很强烈的风水面，
强烈的风水面，实际上这个一句话本身是从风水学上学来的。
嗯，
什么叫吃风水命？就是说他这个人对风水很敏感。
对对，
明白了吗？稍微有一点点，比方说啊，方位放的不好，他马上感觉不好。就像我们有些人在办公室里，这个桌子移动一下，桌子上你放一样东西移动了一下，他马上就不开心了。明白了吗？这个就叫吃风水。这种人呢是属于没有修为的人、
啊、
明白吗、啊、修了心所有的一切都不怕、
啊、
他没修心他就吃风水、
啊、那现在有些人、哦、他在季节性、哦、到这个季节、哦、他就会这种病就会发
发，那么就是比方说集体他都是吃风水病一样道理、
嗯、
明白了吗、
嗯、
你说有的人集体厉害不厉害啦？啊，你们单位里过去或者朋友当中有没有 GP 啊？
反正不是我。
啊，不是你的话吓死人呐！哎，拿一样东西马上手要左擦右擦，洗个手十分钟都不出来，冲个洗个澡比杨贵妃还累。你明白了吗？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好像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这个就不要去缺些什么，就这个放点水什么就不用去放了哦。如果念经，
风水念经的人不要对风水太执着。
执着就是因为不做，但是知道现在很缺水，因为火啊，身体
啊，那你家里要放点水的呀？
放点水哦。
啊。
那像诸如此类0066啊006这种乙能念。
不要搞了，不要搞了，还006了，数字在不停的变化的，而且风水也在不停的变化，你不相信去问问风水师看。
哦，对对对。
啊，他们会算命的人都懂的。
对对对。
他们都知道今年这个风水，明年什么叫30年风水人流转呢、啊？
对 对, 对对。
你要想到没想到，你过去从来没想到过，美国这么有钱，怎么澳币怎么现在过去对美元的话差这么多，现在怎么澳币比美元还高啊？
他印钱嘛。
啊，
他美国的硬钱。
哎，我不是跟你讲这些呀、啊，我就告诉你风水人流转的，哎，没脑子的，还跟我讲道理，哦、我不懂啊。
这我知道，而且台长您说的真的很对，因为就是大陆跟我们这边南半球、北半球不一样嘛，那个农历日要换的。
那当然要换的啦。
完全是换的，因为我现在已经
很多人不懂的，把大陆的、香港的那个日历跑过来，今天一看，哎呀，不宜出门，一天在家里，其实这一天很好的。他不出去了，等到那天，哎呀，非常好，一找工，好，他跑着去找工了，被人家发了。
对对对，真的，我已经证实了，我自己已经证实了。我知道了，谢谢台。
嗯，那师傅，刚才您提到这个风水嘛，哈，你说师傅名字代表风水，好的风水将很多灾难挡掉了。通过好的名字或者好的风水，可以得到更多的福报。抛开先天改运的因素，命中的福报总量是定数，通过风水得到更多的福报，会是提前透支命中的福报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啊，应该不会。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啊，你今天比方说你今天啊买东西了， 对不对啊？
对
啊，你比方说你去买东西，你买了一个东西，你是好的，那么正好呢，人家在搞促销，给你几张代用券，那你几张代用券你拿了之后，不是给你增加福报了吗？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做好事的时候，啊，你会得到一些好报，而且会得到一些善报，会得到一些感应，会影响到你。今天啊，比方说师父在弘法，很多人本来陪家属来的，根本不愿意听心灵法门的，但是陪他们说到香港来旅游的，但是呢，一看没什么事情做了，到了晚上也去听一场卢台长的开示吧，一听好了，开悟了，这不是受影响吗？
是
我举这个例子，你明白了吗？就是当你在受福报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福会聚集过来；当你做一件坏事的时候，有很多的恶会聚集过来。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是倒霉啊，连喝凉水都割牙，就这个道理。倒霉的时候是一件倒霉，接二连三的倒霉啊，就是人家说屋漏偏逢下雨啊，就这个感觉。
李开始，师傅啊，那家中的风水好坏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风水好的话会得到更多的福报和更少的磨难，风水差的话会得到更少的福和更多的磨难。请问师傅，风水好而多得到的福报会不会导致命中的福报提前透支呢？风水倒掉的磨难会不会因业力没有爆发出来而积攒着以后再报呢？这个问题师傅。
会的，如果你今天完全站着风水发财了，
对，
你这个是临时借来的。
哦，借来的
啊！你知道一个香港的小甜甜不啦？啊，
我知道，知道。
他不是跟那个男的打官司吗？那个男的不是跟他打官司吗？他家里的小甜甜家里的八卦阵全是那个男的给他布的嘛。
哎呀！
所以他钱是很多啊，但是到了最后呢，对不对啊？他可以撤掉，
对对对对，
他可以用意念，他可以画符啊，可以把那些八卦阵撤掉的。最后你看，他没福气享用啊，打官司赢回来这么多钱，他死了。
哦，
所以很多事情，那个男的也是没有福气使用啊，到不了他手边呢。
对
啊，
那师傅他就提前透支了福报了，他用这种方式。
对
呀、
啊，你这个讲的完全正确啊，提前透支啊，提前透支。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哪个年轻人不在提前透支啊？
我刷信用卡，
啊、
是这样吧？
每天都在，很多年轻人以为自己身体好的不得了，吃喝玩乐。对不对啊？
嗯、
啊，不精进、嗯。好了，等到稍微上点年纪的，这里痛那里酸的，这不就透支了吗？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那师傅，那你这种风水和平常我们师傅教我们的那风水，放鱼缸啊，挂山水画这种，没有什么大问题，不用不是提前透支我们的福报、
啊、
是
这
样吧？这
没问题，这个是锦上添花、
嗯，
因为学佛人的学佛人本来就是有运气的，就有福气的。啊、
对对对，
只是在这个福气帮他理理平，也就是举个简单例子、
啊，
你本来就有衣服穿的。
嗯
只是我帮你烫漂亮一点，又不是、
啊、明白了，
你没衣服的话，我拿什么帮你烫啊？明白了。
是的，是的，是的。
风水，
对对对，
风水就是你本来有衣服，我帮你烫好，洗洗干净，烫好，那么更漂亮。
嗯，明白了，明白。师傅，那可以这样理解吗？风水的基础是建立在对我们学佛是学佛心性的基础上，是让你更加的锦上添花，是这样吗？并不是说过于的去你去没有学佛而去依赖去风水，那你就提前透支了，是这样吗？
什么是啊？提前透支的呀、嗯，是这样的。嗯。
嗯、那师傅，你看他这样说，风水倒掉的磨难会不会因为业力没有爆发出来而积攒着以后再报呢？这种前提是不学佛的，是这样吗，师傅？
会啊，
哎，
是会啊，
哦，
就是这样啊。你要想想看呢，这个你反正做什么就得什么呀。
嗯，
明白了吗？
也是平胸，然后找风水师看的那个房屋房间的那些风水，然后就是 就是那个冯水师同学叫他画了八卦镜，然后上次在节目里师傅说这个八卦镜非常的不好，还有这个，然后同修就把它拿下来念了77，还有两个十四张，就是一共十四张小房子，然后他自从挂了那个八卦镜之后，他天天做梦，然后他现在心里还很纠结，还要做些什么吗？
很简单，你要记住，你找人家风水师，人家也就是这个办法啊，对不对啊？你就想找西医看病一样，他就帮你开刀呀，他还有什么办法了？那中国们能吃，中医们能吃药调理，那么西医们就开刀。你找了风水师，他当然了，他就当然给你挂八卦镜啦，给你画符咒啦，啊，给你调方位啦，他只能做这些，拿罗盘怎么来测啦，对不对啊？那你不能怪人家的呀，啊，你自己学佛念经，那么你自己要懂得家里风水固然重要，但是你的心更重要啊，对不对啊？
嗯，
好了，这还不懂啊？所以像这种事情，第一心中还有芥蒂，就多念礼佛大忏悔文，然后多做善事，多积功德，然后自己家里设佛台，那风水就自然会转向了吗？听得懂吗？
嗯，
我问你一句话好吗？我问你一句话好吗？如果小姑娘，你找一个随便找一个普通的人去住在李嘉诚的家里，住在马云家里，你说他会有钱不啦？风水呀、啊，好了，风水呀、啊，不是风水好了吗？人家家里风水肯定好的，你住进去啊，你看看你发财还不发财啊？就是他家里再穷，你叫李嘉诚住进去，你看看他。李嘉诚会把他家里马上翻新了，哎呀，会改变风水啊！听得懂了吗？
啊，听懂了。
风水要根据你自己的命，所以命相才讲风水。你没有这个命，你有风水有什么用啊？
嗯。
好啦。
然后你说，我们学佛人就是不大需要注重风水，是吗？因为之前我还是比较就是。前的时候还没学过，我也喜欢看风水什么的，然后我就认识一个很厉害的风水师，然后他也是佛教徒，我就向他请教一些佛法问题，有时候又请教一些风水问题，然后他就说风水和佛法是有不同的道路的，他就说你要心无旁骛，一心向佛，然后之后我就开始一门精进学经营法了。
啊，小姑娘听你讲话的资格倒蛮老的，声音没有这么小，你几岁啦？
我23岁。
23岁，23岁没脑子啊，我看你还学风水呢。嗯，你被选都选进去了，还一会儿还这个学学，还那个学学，你给我老实一点啦，好好的一门精进吧，听得懂吗？
我听懂了。
你别学到后来他妈脑子都坏掉了，你听得懂吗？你有时候这种东西，有些东西，因为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它的主的，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过去有算命啊，看一下他们学哪一门派，他就有一个开山宗师在天上的，或者过去的亡人，他也是个仙，也是个或者是一个仙人或者怎么样，他创办了这个看风水啊、命相啊、看相啊。你比方说啊，过去有一个人，他看过柳庄相面法，那他跑过来跟我说，台长我会看相，他跟我讲了没几句话啊，我马上看到他的师傅来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师傅，他就拿了本书他就学了，结果我一看见柳庄下来了，你听得懂吗？
嗯，
就是柳庄，就是他们当时村庄里边的一个，这个名字叫柳庄，就是这个庄，村庄叫柳庄，它里边最大的一个风向命师，我就看见这个人，一个老长者出来了。所以你要知道，学什么东西都有根有缘的，所以不能乱学的，听不懂啊？
啊，我听懂了，就是前天晚上还听了你在墨本的那个开示那个男同修问的那个什么 就是一些问题，然后师傅就说他修仙了，然后我心里就有点恐惧。
啊，你要记住了，你好好的修心，尤其像女人，你是属阴的，属阴的人更对风水啊，对命相啊，多玄学啊，更要当心，因为稍不留神，你可能就阴进去了，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啊、
然后师傅，你之前开啊，师傅，你之前开示过那个在梦里打死灵性要念108遍礼佛，然后我昨天做梦我也打死两个人了，然后我要念多少遍礼佛？
21章，不是念多少礼佛了，礼佛要念49遍，小房子你要念小房子至少算了7章吧，嗯，7章一个，
啊，
嗯，
啊，明白了，
你要乖一点呐，小姑娘，你不要等到哪一天台长看到你发神经了，我就心痛了。你赶快跟着台长好好修啊，千万不能修偏的。
嗯。
明白了吗？
我。
不要去追这东西，你知道过去在台长身边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啊，那个人看见台长整天看图腾，结果他到网上去查看什么叫看图腾，他就跟着网上这么做，接下来一下子一个灵性上升了，在他嘴巴里啊整天讲啊，不肯离开他，天天哭啊。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就变神经病一样了。
嗯。
最后还是最后跑到哪里都不肯出走啊，最后还是台长帮他想办法的才离开的。
嗯，好的，我也跟同事说这个问题，因为就是跟我很要好的那几个同事都是女孩子，然后他们最近也看一些别的书，然后我就不好意思。
我告诉你，有一个法国女孩子读书呢，去玩那个灵性游戏呢，整个一个好的女孩子文文静静的就变成一个神经病了，听得懂吗？
我明白了。
你听听昨天台上的节目，昨天台上节目呢，一个人呢，3个灵性在他身上了，他打进电话来的时候，他的灵性要想跟我讲话，吓得又不敢讲，就在他身上不停的讲话。你听听看昨天的录音啊，台长头都痛了。
我听到了那个老妈妈，然后她一打进电话，那声音就可恐怖，又像哭又不像哭。
对了，那叫鬼哭狼嚎，听得懂了吗？你们啊，自己好自为之吧，找到这么个师傅，我告诉你们。
好的，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你去跟他们那几个小女孩讲。要是再乱看的话，我告诉你，末法时期灵性特多，要债的来要债啊，还债的来还债啊，来拉人的来拉人啊，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
好了。
嗯，就是他找风水师看，就是也是同兄，然后找风水师看的那个房间的那些风水，然后就是。就是那个风水师同时叫他挂了八卦镜，然后上次在节目里师傅说那个八卦镜非常的不好，还有那个然后同时就把它拿下来念了77，还有2个14章，就是一共14章小房子，然后他自从挂了那个八卦镜之后，他天天做梦，然后他现在心里还很纠结，还要做些什么吗？
很简单，你要记住，你找人家风水师，人家也就是这个办法啊，对不对啊？你就想找西医看病一样，他就帮你开刀呀，他还有什么办法啦？啊，中国们能吃，中医们能吃药调理，那么西医们就开刀。你找了风水师，他当然了，他就当然给你挂八卦镜啦，给你画符咒啦，啊，给你调方位啦，他只能做这些，拿罗盘怎么来测啦，对不对啊？那你不能怪人家的呀，啊，你自己学佛念经，那么你自己要懂得家里风水固然重要，但是你的心更重要啊，对不对呀？
嗯，
好了，这还不懂啊？所以像这种事情，第一心中还有芥蒂，就多念礼佛大忏悔文，然后多做善事，多积功德，然后自己家里设佛台，那风水就自然会转向了吗？听得懂吗？ 我问你一句话好吗？我问你一句话好吗？如果、
嗯、
如果小姑娘，你找一个随便找一个普通的人去住在李嘉诚的家里，住在马云家里，你说他会有钱不啦？风水呀、啊，好了，风水呀、啊，不是风水好了吗？人家家里风水肯定好的，你住进去啊，你看看你发财不发财啊？就是他家里再穷，你叫李嘉诚住进去，你看看他李嘉诚会把他家里马上翻新的，人家会改变风水啊，听得懂了吗？
啊，听懂了。
风水要根据你自己的命，所以命相才讲风水。你没有这个命，你有风水有什么用啊？
嗯，
好啦。
然后你说，我们学佛人就是不大需要注重风水，是吗？因为之前我还是比较，就是前的时候还没学佛，我也喜欢看风水什么的。然后我就认识一个很厉害的风水师，然后他也是佛教徒，我就向他请教一些佛法问题，有时候又请教一些风水问题。然后他就说风水和佛法是有不同的道路的，他就说你要心无旁骛，一心向佛。然后之后我就开始一门精进学心灵法
门。啊，小姑娘听你讲话的资格都蛮老的，声音没有这么小。你几岁啦？
我23岁。
23岁，23岁没脑子啊！我看你还学风水呢，嗯，你被玄都玄进去了，还一会儿还这个学学，还那个学学，你给我老实一点啦，好好的一门精进吧，听得懂吗？
我听懂了。
你别学到后来他妈脑子都坏掉了，你听得懂吗？你有时候这种东西，有些东西，因为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它的主的，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过去有算命啊，看一下他们学哪一门派，他就有一个开山宗师在天上的，或者过去的亡人，他也是个仙，也是个或者是一个仙人或者怎么样，他创办了这个看风水啊、命相啊、看相啊。你比方说啊，过去有一个人，他看过柳庄相面法，那他跑过来跟我说，台长我会看相。他跟我讲了没几句话啊，我马上看到他的师父来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叫师父，他就拿了本书他就学了，结果我一看见柳庄下来了，你听得懂吗？
嗯，
就是柳庄，就是他们当时村庄里面的一个，这个名字叫柳庄，就是这个庄，村庄叫柳庄，他里面最大的一个风向命师，我就看见这个人，一个老长者出来了。所以你要知道学什么东西都有根有源的，所以不能乱学的，听不懂啊？
啊，我听懂了。我的就是前天晚上还听了你在墨本的那个开示，那个男同修问的那个什么就是一些问题，然后师父就说他修偏了，然后我心里就有点恐惧
啊。你要记住了，你好好的修心，尤其像女人，你是属阴的，属阴的人更对风水啊、对命相啊、多玄学啊更要当心，因为稍不留神你可能就阴进去了，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师傅，您以前开示过命运占40%，运占40%，风水占20%嘛、他们有一个同修就觉得，这个20%的风水也很重要嘛，他们就想问一下能不能学一些风水的东西知识来自己用。
应该是可以的。你知道一些没有什么坏处啊，比方说、你知道风水上对不对啊？你朝着火葬场总不好吧、你朝着卫生间总不好吧、你进门太暗不好吧、你门口堆着一棵大树总不好，这些风水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坏处啊。
因为师傅也之前给我们开示过很多风水知识了，他们觉得这边非常有效嘛、他们就想自己学一点，然后自己用能够及时规避一些不好的因素。
嗯，对呀、自己能够改变也是很好的呀。
嗯， 那就是他们自己学。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接着这个问题，就是有些同修他自己学了点风水还有数字能量，他想利用这个方法去渡人啊，时间长了呢他经常在佛友面前讲，就对其他佛友造成了一些影响，有些佛友也跟着他一起学这个，这样会不会不好呀师傅？
这样啊，没事，不要专门去学，就是有就是能够随缘吧，有时候知道听到了嘛就听到一点，不要专门去学，专门去学对他没什么好处，明白吗？
好的好的，就是他对同修让同修也学也不太好，这种因为我们是学佛菩萨的慈悲和智慧，应该是用佛法来度化众生，不应该利用这些风水的知识啊或者世俗的能量来度人。
对对对，那当然。
你
要是最早开始的时候他相信风水，你跟他讲一点吸引他，然后叫他念经，那叫妙法。如果你纯粹用风水去度他，你这不叫妙法了，你这要你这个你对了，你这个本身就是宣扬那个风水了，对不对啊？
对，因为我们是应该学完佛法的这些正能量。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我家里的那个房子，现在爸爸妈妈住的那个房子怎么样？
哦，今天不看图腾的老妈妈。
哦，今天不看图腾了。
啊，今天如果你是觉得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你比方说你现在不看图腾的话，你说你现在这个妈妈爸爸住的这个房子是不是造成你爸爸妈妈身体不好啦？还是觉得听到有什么声音啦？有没有这种类似情况啦？就是这个。
啊，这个可以问的是吗？啊，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房子嘛，有个卫生间的门是朝着那个厨房的，然后爸爸妈妈现在年纪都很大了嘛，有一个九十岁了，一个80几岁。
你什么时候给他们换房子的？
房子，这个房子是一直就有的，就我们已经十几年了嘛。
那十几年呢，你不要拿出来讲啊，那没什么问题的。如果他几个老人家平平安安就好了。如果像这么大年纪，绝对不能换房子的。
哦，好的。
家里还不能动土，还不能装修。
嗯，好的，好的。
嗯。
他是刚刚住进来的了，就是以前我们自己住的，后来他后来刚住进来，一年还不到这样。
啊，一年不到。你发觉住进来之后有没有身体不好啊？
身体就是妈妈头有晕，以前不过也有这个毛病的，就是。
嗯，还有两个人感觉好不好？他们自己经常跟你说，哎呀，我不愿意住在这里，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觉得房子客厅这方面比较暗一点，好像这样。
像这种情况，爸爸妈妈如果念经的话好一点，不念经的话会差一点。
啊，对，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房子呢，主要是还是如果像一般不相信的人，还是至少有点风水讲究的。
啊，
如果学佛的人呢，他就不怕风水。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住新同修到他们家里去设佛台，跟他们讲卫生间的门要关起来，上面要贴一张山水画，进门的右边最好养六条鱼，还有叫同修夫妻大的结婚照不要挂在床头，以免吵架，诸如此类的叫新同修注意一些风水上的讲究，这个不会动他们阴魂、
哦、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你、
哦、
这个等于你在替护法神讲话呀。
哦，好的好的，
这个好事情。
嗯，
你会很有力量的，你跟他们讲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好像很好像像护法神一样的。
对，有这种感觉。
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吧，问一个易经的吧。易经说易阴易阳之谓道，阴阳代表男女，阴阳也代表天地，阳为天，阴为地，在家庭天地里伦常关系就叫天地阴阳，日代表阳，月代表阴，日月合在一起为明，如果阴阳不合就不明，所以夫妻阴阳合才能明，这就是夫妻之道。就师傅开始一下夫妻、
对呀、
啊、
对呀、啊、你比方说啊，你阴阳这个八卦，你看韩国他们连他们的旗子都是阴阳八卦
啊，八卦，对对对，八卦，
对不对啊？它实际上阴阳是一个这个道家的哲学了，道家的啊，它是对立和啊，对立和互化，可以把它化掉了，对立和互化了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讲阴阳，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
对，
你看人的身体上都有阴阳吧，凡是给你看外面可以看见的都是属阳的，凡是衣服穿在里边的就是属阴的。
属阴的，
对不对呀？阴阳的概念是什么？万物运动变化的本源呢？ 没有阴怎么会有阳？什么事情变化都有阴阳两极的。
阴阳两极。
你说，你说你们家里变化了，生出个孩子，是不是有老婆跟老公啊？没老婆老公怎么会家里有变化啊？
对对对对。
你认识人间的任何事物，你要有个基本法则，那你就必须靠着阴阳。你要是有阴阳的这个认识事物的基本法则的话，你就不会这个人会想不通。你比方说一件事情发生了，你被人家骗钱了，你阳的想我被人家骗钱了，我真倒霉，对不对？阴的在想啊，阴的想我被人家骗钱了，我很倒霉，你阳的想这是我的因果啊，这是我学的经验，我以后就第二期不会骗了。我这次给人家骗了10000，我以后说不定我这次不给人家骗，我以后给人家骗了10000呢。
哦，
这个叫阴分析、阳分析，阴阳都会分析。任何事物有阴有阳，总归有它的对立面的。所以有时候你把问题看得活了，就叫有阴阳；看了死了，那你只有阳没有阴，或者只有阴没有阳，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是否阴阳调和呢？就是家里的，如果阴阳颠倒的话，必定出问题，是这样吗？是吗？
那当然了，阴阳调和的话嘛，就是说，该对的事情大家都要说对，该不对的事情大家都说不对，那么就是阴阳调和。有的时候顺啊，随缘随顺，恒顺众生，就是阴阳调和呀。
哦，对，就是佛法的阴阳调和，
恒
顺众生。恒
顺众生就是阴阳调和呀。对不对啊？人家想不通的时候，你不要去硬跟他掰着，你不是叫恒顺众生吗？他等他想通了，他来跟我说。有时候人家跟师父说：“师父啊，我在劝他的时候，他听不行，然后他说出一大堆怪理由。”我就跟他讲：“哎，你这样吧，你先回去想一想啊，啊，回去想一想，然后呢，下个礼拜再来问师父啊。师父也想一想，你讲的话对不对？”你也想一想师父讲的话对不对？我经常跟人家这么讲的，我没跟人家说我一定对的。好，过了一个礼拜，他想通了，跑过来说：“师父啊，我错了，上次是我怎么怎么。”那么我再跟他讲：“你错在哪里？你为什么会错？”那这个叫恒顺众生啊，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对。
啊、
那师父阴阳颠倒就不行了啊！
阴阳颠倒嘛，你看一下嘛就知道了。对不对啊？看大家有些时候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是阴阳颠倒的呀。你比方说、
哦、男人不像
女
人、
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一个男人小气的嘞，一个女人弄得嘞冲冲杀杀打人骂人的，你说这这个家庭像什么样子啊？
啊，对
对,
对,
对不对啊？
哎呀，明白
啊，
明白。
这个男人整天在家里做女人的洗呀、啊、买呀、啊啊，洗菜买菜啊，什么怎么做菜啊？这女人天天在外面拼命打工啊，挣钱呐、啊，唾沫横飞在外面赚钱呐、啊。
那这样就不行了，这样就颠倒了。
那这样就不行了。所以你可以去看看慈禧为什么清朝会灭亡了，还不知道啊？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啊，阴阳颠倒了呀，还记不记得啊？
哎，对对
啊，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事情，
哎、
这个事情从自古到今，你要。要博学多才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活着，你要教育别人，你要向师父出去弘法，你也要肚子里要有很多很多的阴阳，要懂阴阳啊，识阴阳，过去诸葛亮就是识阴阳啊，看天时啊，
对对，
天时太阳啊月亮啊他就能看见了。司马懿为什么这一仗会打失败啊？啊，
对，师父真的人真的要博学多才
啊！
我记得有一个师兄，他不好好老问你十万个为什么
啊？
他问的就挺好，那些知识就是。
对呀、
啊，
他问这个司马懿为什么好疑呀、啊？为什么生性好疑呀、啊？为什么人家说诸葛亮是魏博先知啊？为什么周瑜是事后才知啊？司马懿是事后才知啊？对不对啊？周瑜是发生的事情他才知道，所以为什么周瑜到后来觉得他跟诸葛亮差不多？为什么诸葛亮比他胜高一筹？所以他死的时候他都不卖账啊。周瑜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啊：“鸡生亮，何生鱼啊？”你老天既然生了我鱼周瑜，你为什么还要何生亮啊？你为什么还要生个诸葛亮出来压制我？那就叫阴阳调和呀。
对对对对对对。
啊，对不对啊？
明白。
那鸡生爹还要生妈干嘛？鸡生男为什么还生女啊？那就是要女男女调和呀。
对
呀，
是的。哎呀，明白了。哎呀，师傅，哎呀，
阴阳，
你给大家，
你从阴阳上来讲，你今天看见乌云密布了，第二天就要下雨刮风了嘛？你看天时，过去这种主要是大家不学呀，学了你会看了呀。你看天气预报学天时的人，他学了之后，他不要仪器，他都能看天啊。过去农村的人一看天，明天要下雨了，明天几度，准的不得了。那不就是现在诸葛亮看天时呀？你现在的人脸色都不会看，看见师傅的脸色要发脾气的跑过来，还要叽里哇啦冲着我叫，对不对啊？你要学会看的，爸爸妈妈已经吵架了，你在边上还要钱，接下来就是棍棒拳头一顿暴打，暴打，听不懂啊？
听得懂，听得懂。
还看天时的，连脸色都不会看。
哎呀，明白。哎呀，师傅，哎呀，师傅，哎呀，谢谢您的精彩的。
以后跟你们讲点历史吧，也很精彩的。
那我就喜欢问师傅封神榜。
啊，以后跟你们讲点历史，要知道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历史，它为什么啊会相生，为什么会相克，它都有道理的。啊，这个人出来了，那个人为什么同时在那个地方出来？过去所以魔他很厉害的，他自己出来他就可以知道在另外一个不远十公里以外的地方会生出来一个人，以后会克他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偏拼命的在这孩子还没长大之前他把他弄死，因为他有这个魔力嘛，听得懂吗？他知道生出来之后，你看现在的就是那种科幻电影，你看都有一个把 Batman 就是这个蝙蝠侠，他就会有一个魔侠会出来的呀，他就是阴阳相克、相生相克的呀，所以没有办法。
那是否就有一个正的出来，毕竟有一个邪的来给他、就是
啊、对呀、有佛就有魔呀，这还不懂啊？
哦，但是最终正义战胜邪恶、
当然了。你说希特勒是魔出来了，对不对呀？最后还是被世界人民所唾弃呀。这不战胜了吗？
对。
啊，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啊，师傅，谢谢您的，明白了。那师傅，你说家里挂山水画就是阴阳调和，是这样吗？
对呀、这个也叫阴阳调和呀。你比方说，调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阴有阳，那才叫调和，明白了吗？并不是，
并不是
说你就是。你在澳大利亚，你就是他同意同性恋，实际上他同性恋两个男的当中有一个半丈夫，一个半老婆的呀。
哦，明白了。
啊，他还算阴阳，只是这个男人，他半老婆的这个男人，他的阴气的特别重，也就是说他女性的荷尔蒙比较重呀。
哦。
他还是有阴阳的呀，这个世界上，因为活在世界上就是在阴阳两极当中的呀。
哦，阴阳两极啊！哦，明白了。
明白了吧？
师傅，那个八卦是不是也是阴阳两极啊？那个太极八卦。
对啊，太极八卦实际上是在传世，这个就是怎么在解释阴阳两极，明白了吗？阴阳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一个学说，因为阴阳两极啊，实际上就是包括着人家说、这个天地之和也。啊，天地之和就是说天地的形成啊，都要靠阴阳的，因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嘛。所以在易经当中，八卦是实际上就是哲学概念，八卦。
哦，明白，八卦是哲学概念。
啊，所以道家思想就是讲的阴阳啊。你看道家
阴阳
啊，这个，你看阴阳剑，连一把剑都有阴阳。
阴阳剑，对，有，
对不对啊？你看这有的剑很硬，对不对？有的剑是软的。
对，
实际上阴阳就是统一对立和互相互转化呀，统一和对立呀。
哦。
啊，就是逻辑呀、实际上就是阴阳，就是我们自然的一种规律啊，在人间啊都会有阴阳，有太阳就有月亮，对不对啊？有男人就会女人，对不对啊？啊，有冷的冰的，它会有热的， 其实就是人类。
那有正有邪也是阴阳吗？
对
呀、
啊，有佛都有魔啊。
是。
所以你要思想做好准备，你懂得这个阴阳这个概念，你就不会嫌这个世界的怪怪了。这世界本来就这样的呀。你现在看看网上，你一个人有名了，你说一个真理，他就有一帮人就说歪理。你说一个歪理的话，还有很多人说，哎，这是对的。有的人就是说你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就是动静一如啦，实际上动静一如，其偶一如，什么事情就是说用过去的阴阳两极上人间和阴间啦、啊，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叫一为相背了。一为相背就是它又有相互依存，又有相互违背的一种理论，明白了吗？
哦，
阴阳概念。
那师傅，你像末法时期，那么正的就说成邪的，好人那就说成坏人，好坏不分，是非不分，这叫阴阳颠倒吗？师傅，
知道你说说看，现在这么多人贪污腐败，你说说看，这是应该不了？当然不应该。
不应该。
但是大家都说的，只要拿到钱，有钱就可以，那你说是不是阴阳两极颠倒了啦？
是，就是要钱不要脸。
对啊，你现在在澳大利亚，你像在西方这种国家里面，对不对？他笑贫不笑娼的。你今天做妓女，你浑身打扮得很漂亮，弄了名牌，哦，大家都觉得你哇、哦啊，你很有钱呐、啊。他不会因为你是做这种肉体生涯赚来的钱，他会来笑你的。但是你是穷人，在马路上站着，人家就笑你了。
对，人家说他有钱就行，人家是有本事有钱就行了。
啊，对呀、啊，你说这种理论是不是颠倒黑白了？
啊，是。
那么这种理论就是说骗人骗来的钱也是因为你也是有名声也是好的啦，那这不就人人颠倒了啦？
是啊，哎呀，所以师傅真的需要您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啊。
对呀、啊，我现在讲的都是中华文化呀。阴阳八卦、这个五行，其实上就是让人家明白，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一切啊都有阴有阳，你要知道有的正的就会有反的，所以当别人反对你的时候，你就不能懈怠，你就不能退转呐。你一退转的话，你不是进入了这个阴阳圈了吗？你就转在里边转不出来了呀。
对，明白了。那师傅，那孙子兵法呢？它是拥有什么样的？它也是哲学吗？还是什么？
哲学呀、啊，它一个是孙子兵法，一个是经验学，再加上哲学，对不对啊？孙子兵法有哲学，有阴阳学，什么都有。看天、看地、看天时地利。你看你再多的孙子兵法里面，你再多的办法，孙子兵法有这么多的孙子兵法了。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第36计。是什么计啦？
那走为上计
啊，就是告诉你不去惹他，你就是最好的计策。离开他，躲开他，那么佛法讲的是什么？放下他，解脱他，离开他，放下就是解脱，解脱就是离开啊。你孙子都不要了、
哦、
你哪有什么法啊？对不对啊？啊，你作战呢，你过去孙子兵法，你一篇两篇三篇里边都讲的谋攻略啦，对不对啊？每一篇都是虚实啊，虚虚实实啊，温中捉鳖啦，关门打狗啦，对不对啊？
对，
每一个地形啦，你讲到最后第36计是什么啦？走啦，不跟你搞啦，放下啦。
那你像诸葛亮那个空城计也是用的孙子兵法来、
啊、对呀、啊、他就是用的，他虚虚实实呀，但是他是用在这个、
哎、
其实你当然能够诸葛亮连城楼都不要做，你赶快跑了嘛，就连这个空城就给人家了嘛，就算了嘛。
嗯，
你冒这么大的险干什么呢？就是怕跑不掉呀，跑不掉被他追上了怎么办呢？他只能冒险用空城计呀。
对，
来不及跑的，因为人家有先遣部队可以追到你，可以看到你的啊。
对，
跑过来。
是吧？那个刘伯温也很厉害，是吧？
对呀、
啊，刘伯温，
夸大夸大夸大马，这种哨兵他很厉害了，他骑马骑得特别好，这种是过去用现在讲叫侦察兵。那、啊、他这个司马懿的大兵压境，他前面放出去多少探子啊？对不对啊？ 然后这些骑着马四处奔跑啊，报回来报告了啊，发现诸葛亮啊，这个大门敞开，他在上面弹琴，不知道城内啊有否伏兵啊，门口有几位老将扫地，神态自如，请曹丞相定夺，对不对啊？啊，听司马丞相定夺，那么司马懿就讲了：“哎呀，诸葛亮这个人一向稳重用兵，今天发现城中大门敞开，必有伏兵啊！赶快后退十里，传后退十里，哗，他就往后跑了。诸葛亮汗出来了，对不对啊？赢得了时间，后面的兵到了，好了，他把门关起来了。”实际上这也是冒大的风险的，要是司马懿冲上去呢，要是用现代化，如果在现在打仗，看看城里有没有，弄个卫星嘛，一看不就看到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那师傅，那讲起曹操，那曹操也是天上下来的，
对啊，
他也、
曹丞相呀，我刚才说曹丞相厉害啊，对不对呀、对不对？但是他你看火烧赤壁，对不对呀？为什么呢？他这么多的战舰，他这个船、这个长江上，他那些船会摇摇晃晃，他这是陆地兵啊，他是水兵不行的，对不对呀、所以啊都晃了都呕吐啦，那些兵都吃不消啦。后来有一个丞相不就献计嘛，说把这些船全部用锁链连起来，不就稳了吗？这个船就不会晃了吗？
对对对。
好了，诸葛亮上去放一把火，所有的船都烧掉了。
哎呀，
这个诸葛亮厉害了，诸葛亮闪动人啊，诸葛亮来打仗，拿起令箭一拍将，麻树拿去了，麻树拿去了。
逃船解决。哎，那师傅，哎，我觉得，哎呀，真的有像有诸葛亮这样的计谋的，就是现在就讲的
天上
智慧的人呀、
他是天上的星啊，哇，诸葛亮，
哎呀，
哎，你说周瑜厉害不啦？过去也是拥有这个智慧无穷啊，打仗也是用兵如神啊，对不对呀、周将军多厉害啊，
对对对，
到最后呢，对不对呀、他自己死的时候说：“既生瑜，何生亮啊？”对不对、你既然天上老天生了我周瑜，为什么还要生个诸葛亮出来压住我了？
哎，是不是这也是阴阳啊？这周瑜下界的时候，再把诸葛亮再把他安排下界。
你跟我记住一句话，叫一物克一物呀。
对对对对对对。
有一个男的凶的不得了，好了，结婚之后被他老婆压的嘞，那不叫一物克一物啊？
哎呀，是
啊，
对对对，师傅你说的太对了，
啊、
说的太对了。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阴阳啊。
你说师傅，你像那个穆桂英打破天门阵，他就是降龙木能破，还真是一物。
对啊，因为很多人听到穆桂英三个字已经吓破了胆了。实际上，因为穆桂英再度出征的时候，实际上穆桂英已经不像那个时候年轻力壮了，没力气了。但是名声啊，名声也能压住人的。
啊，也
对，对不对啊？好好学吧。
对对对对对对，
跟你们师傅好好学学吧，明白了吗？
啊，师傅，你像这个传统文化，真的是，哎呀，这种。
我以后啊，晚年有机会啊，跟你们讲点古时候的三国啊，对不对啊？这《封神榜》啊，里面那些故事，再加上天上和人间那些事情合在一起，听得你饭都不想吃，你相信不相信？
哎呀，师傅，我就现在想听你讲啊，《封神榜》《西游记》啊。
要师傅有点时间的呀，时间太紧啊。
哎呀，师傅，想讲你讲讲姜太公、姜子牙呢。
这些东西你记住了，天上有的人间一定有，人间有的一定天上有。
对对对 对, 对。
你说人间有仙境，天上没仙境，对不对啊？对不对啊？
对对 对, 对、
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明
白。哦，师傅，最后有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您说钱是属阴的。那个我们的功德是不是也是属阴的呢？如果是属阴，我们应该怎样管理好我们的功德？
功德怎么属阴的呢？功德属阳的呀。功德怎么会属阴呢？你今天做好事的话，你当然属阳的了。你今天做好事是见不得人了，你告诉我呀。你今天帮人家做好事见不得人啊。这小孩子脑子不动啊你啊。
没有，我是怕人家讲来讲去就漏掉了功德，就是
不是讲来讲去这功德你不要讲就可以，人家讲没关系。 现在人家现在社会上的人阴气太重，你好的东西出来他用阴气来攻击你，所以说山阴风点鬼火嘛，就这样的呀，明白了吗？
好、哦、明白了
啊，
好好感
谢。您之前有开示过考试的话要考试的话要看单双嘛，就是从你的命里看，你比如说你是双的命，就是你的生日是双的，然后你就要挑单日去考试。那么其他事情呢，其他的比如说生活中大的决策，比如说买房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重大的决策，是不是也是遵循这个道理呢？
对啊，阴阳调和呀。嗯，
也是一样的是吗？
啊，阴阳要调和呀。嗯，双日子单日子，实际上不管怎么样你选个双日子总比单日子好啊。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自己命根当中也是双，那就能够，你觉得最近所做的事情一直不顺利，你就选个单的。其实这还是要调整的，它本身风、
师傅，这个单双日的话指的是日期还是就是
日期啊？指的日期都可以的呀。
哦，就是几月几号的那个号。
对啊，比方说你现在几几年生的啦？你比方说几几年几月几号，那么你要看最后的尾数是双的还单的嘛，你就成为一个单数，成为一个双数呀。
台长，请便请教您两个问题。一般我们办大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只看那个阳历，不要看看阳历看双数就行了，不要看阴历的是吧？
阴历阳历都可以。
就是菩萨的境界应该是没有时间的。
对。
那我们在上香拜佛的时候，烧小房子要选择吉时。
嗯。
这个吉时是选择。选择地方时还是以北京时间为准？我是中国大陆的嘛。
啊，是这样的。
是以中国传统的地方时为准。
实际上什么叫吉时？啊，我可以告诉你，你记住我一句话：菩萨是无边无量，对不对啊？啊，有求必应，你一求他就来的，观世音菩萨，对不对啊？但是从人间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为什么要选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你正好是跟着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啊，好吧？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台长在澳大利亚，对不对啊？对不对啊？那么虽然台长24小时都在救人，我可以说如果我不睡觉我24小时救人，但是作为你自己来讲，你选择的时间是不是应该跟比方说澳洲的白天最好能够接近啊？对不对啊？那你比方说你现在在欧洲，他们欧洲法国打电话到我们东方台来，是不是应该算算时间呢？调整一下。台长现在要打电话给欧洲，我不能挑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呀，明白了吗？虽然时光对菩萨来讲那是无边无际的，但是他毕竟还是有一个啊，我们说阴阳的调和问题，明白吗？因为天地阴阳宇宙之间它还是有一个阴和一个阳的，你明白吗？阴阳对菩萨来讲不起作用，但是对我们人间起作用，所以我们人间选择良辰节日实际上就是为了对待就是对峙，就是对应我们天上的这些时辰八字。
好的，那就是在烧小房子和大佛念经的选择其实还是以当地的地方时为准，是不是？
完全正确。我可以告诉你，有人问我一句话，就是我们澳大利亚不是有夏令时的吗？就是比方说夏天我们会多快一个小时，他过去呢都是按照正常时间念经的，八点钟起来，现在呢我们快一个小时呢，他变成呢要七点钟起来了。他说他坚持八点钟。实际上你已经错了，因为只要地方时间一调整的话，它的阴阳都会调整，
整个气场就会变。
对了，整个气场都会变了，
气场
都会变掉，所以它只要时间一调整了它就会调整，所以你不能按照七点钟起来，你还得按照七点钟起来，你不能再按照八点钟，你因为再按照八点钟你就是你实际上你就是这个时间就跟天时不适合了，你明白了吗？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到了中国，我们当然按照中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来做事情了， 对不对啊？我们不能说我跑到中国去，我说我就是澳洲人啊，我在澳洲的时间已准的，那你不就错了吗？那你跟中国人家约好时间，你按照澳洲时间，你怎么能够跟中国配上啊？套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还有问题就是烧房子，因为这个时间的话，就比如美国时间，比如夏令时啊，就是你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看您找的时间总是偶数时间，这个就跟您找的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是二十六，这个就是一个吉祥的数字，是不是？
对，
主要是这个原因是吧？
并不是的。他这个呢就很难讲了，像他这种呢数字他给了台长之后呢，我就告诉你们，至于这个怎么形成的，在天界里边为什么用这个数字，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很实在的，我并不是、
这个
嗯、
这个我知道澳大利亚也有这个夏令时，那这个夏令时还我们现在就只管夏令时了，是不是？
对，
比如说你实际上是真正的时间，比如说
你不能按真正的时间走的，你不能按真正时间走的，就是说你比方说你现在，比方说现在是美国的早上，你我现在说早上八点钟，你就在美国的早上八点钟烧。
对，这实际上这是美国的夏令时八点钟。
哎，一模一样，它变了时了，它天上都知道，你就按照它变的时间走。
请问每天结束后把日历上那一天划掉，如理如法吗？
最好不要。
为什么呀，师傅？
为什么不要？每一天没了就没了，傻姑娘啊，就像过生日一样的呀。你生日过掉一天，下面就把你划掉一天了，没了。
懂了，师傅。
笨蛋呐！你要知道啊，你要是一直不过生日的话，你会无限延长的。有时候，你划掉一天，一天没了；划掉一天，一天没了。你知道，你这个寿数全部在下面记录下了。你到了时候，你就得走人了，你一点回旋余地都没了。听不懂啊？
嗯。
今年是马年，你看那个马航370，就是马航177飞机坠毁，还有台湾那个马公头机场也是坠毁一架，还有就是阿尔及利亚一架飞机在马里上空坠毁，都和马有关。还有一个叫马云的人，他的阿里巴巴原来是香港上市，后来不顺利又去美国上市的。还有一个女演员叫马伊琍，她老公出轨也是网上新闻沸沸扬扬。还有 TVB 的一个女星叫马赛，也是什么艳照门裸照事件。他们这些人都和马有关，是不是因为是马年所以才犯禁杀了？
实际上呢，你讲的里边呢道理是有的，他们那种报纸上那种八卦呢，对这些东西呢讲，其实讲了，实际上道理都是有一点的。因为呢，你这个虽然你不属马，对不对啊？但是你毕竟有一个马字在。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讲起来，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虽然不是鬼，但是你的名字叫鬼，比方说你叫张大鬼，你叫那个名字，你说这个人会不会引鬼啊？
反正不吉利。
好了，那马年嘛是本命年嘛，如果你里边都是马呀马呀什么马，那总归要当心点吧，啊，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说没有一点道理都没有，至少这个气场对人有影响，但是呢，影响力可能是5%、10%，一般人是根本碰不到、见不着，但是你正好倒霉的时候你就碰上了。
师傅在易经当中把六作为阴数，把九作为阳数，请师傅开示一下。那数字的阴阳吧，数字的阴阳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当然有影响了。你看到一个数字不好的数字，你是不是会产生不同的想法了？
对对对对对。
你今天看到个四，你会产生到要死了，所以你就阴啊，阴到心里来啊。
是，对啊，就是我们就是看的都是。
你去看香港，香港所有的大楼都没四楼的。
对对对对。
啊。
就是目前人家有的楼也没有18层楼。
哦，对呀、
啊。
18层不地狱呀、啊。你说你家里住第几层啊？18楼。哎呦，18层地狱，这还不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
啊。
懂，谢谢师傅，自己开始。那其实像这个数字的阴阳，只要我们好好的学佛修心，那些对我们也不是影响太大，是这样理解吗，师傅？
再讲一遍。
只要我们好好的学佛修心啊，这些数字的阴阳对我们也不是影响太大，是这样吗，师傅？
不会影响大家，但是有影响。
有影响，
那是共业。比方说今天是一个倒霉的日子，出去的人很多都倒霉，所以过去为什么叫有黑色的星期一啊？
嗯，
在国外那个一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星期一的话，很多人都非常受到禁忌的。
哦，明白了。
嗯，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明白了。好，师傅，您说过带四的数字都不太好，最好不要带四的，就是这个四这个数字。请问师傅，从玄学上来讲，每个人是不是都有一个幸运数字啊？如果有的话，有的人的幸运数字带四，请问他这个虽然带四，但是是他的幸运数字，是不是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呢？请师傅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实际上你看在香港啊，在广东人特别讲究那个八，还讲究个四、
哎、
你看那个在香港的大楼啊、
哎、
都没有四楼的。
嗯，
实际上这个四嘛就跟死呢阴是相同的。所以呢你想想看，谁愿意去讲这个死啊死楼啊，
是
不是啊？所以这个东西呢，讲老实话，讨口彩，讨口彩的确也有道理。你的名字如果起得不好，经常人家叫你死啊死啊，你这个人真的会早死的，这是气场问题。所以讲老实话，幸运八字也，中国人的幸运数字里边没有死四的，人家说没有什么你用四的不好的，
哦，你那师傅，我的幸运数字是几啊？
要排的，要排的，要看的。
哦，
要看，
明白了明白了。
有时候有的幸运数字是五。
嗯嗯，
五也很好啊，对不对啊？
五也很好。
其实除了
三是吧？
啊，其实除了四之外，基本上都好的呀。你看一没问题，二也没问题，三也没有大问题，三和四差一点，三嘛就是人家散掉了啊。
散掉了啊。
三和四最不好，然后五六对不对啊？七都很好，八。九啊，就是长久嘛，都很好。十嘛，圆满嘛，所以这些其实都没问题。其实就是四最不好。嗯。
哦，那是否这个七其实在佛法来中也很有讲究，是吧？在佛教里，这
有的
一般是
七有讲究。七是七跟八，因为它是正好是成一个上升数。上升数字，上升数的话可进可退的，所以人家说用七这个数字的这个人呢，就是靠自己的奋斗努力可以成功。是这样的，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
承上启下，七是承上启下，
承上启下，承上启下，
这个
是，好的。谢谢师傅的。
还有一个就是有个问题想问师傅，就是那个数字的巧合在玄学上有什么含义？比如说有同修他拜师的号码是27号，他第一次打通师傅的电话就是1月27号，第二次打通师傅的电话就是2月27号。
我问你，你说数字有没有意义？
有意义。
好了，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八？对不对？
嗯。
对不对啊？那西方人有喜欢，他们喜欢自己的数字的，对不对啊？我问你，数字的巧合怎么可能没意义呢？你生在什么时候呢？你要是生在四月左右，清明节左右，你就两种人，明白了吗？要么就是地府下面的官。要么就小鬼。你要是生在7月15左右，你要么就是天上的天官，要么就是小鬼，因为他这个时间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所以有些人，比方说正好生在初一、15，他的命运真的不一样。
玄学上，比如说中国人不太喜欢四。西方人忌讳13，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啊？
有道理的，文化不同造成了它的风水的变化，就像很多人一样的。为什么很多人在香港做生意做得很好，在大陆做生意做得很好，跑到澳大利亚就做了一塌糊涂啊？因为它是南半球和北半球的风水。什么叫风水？风水就是方位，方位错了，那你风水一定错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好，那么那个中国人不喜欢数字，这个四这个数字，那是不是以单个的结尾这个数字，还是说一个组合，比如说14、24、34都不好呢？
并不是这么讲的，实际上四字跟中国人讲的，因为死很像。
对，
明白吗？这个那外国人没这个死字的呀，对不对啊？
对，
那所以为什么不同的文化它就产生不同的这种啊，我们在人间风俗的一种习惯，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你看你出去旅游，你不就是看人家不同的风俗习惯吗？你在那里生活，你一定要照着他那种风俗习惯做，对不对啊？
对，
你如果是中国人，那你说我经常用四的，那这个人就不能用死字了，所以四字的话就会倒霉了，对不对啊？那你是外国人的话，你用四号，你看他会不会死啊？他连这个字他都没有了，对不对啊？
对。
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讲给你听，这个字主要是跟这个音很异同。
谐音。
啊，所以很多人还误笔呢，很多人不懂啊，把那个福字倒过来。
对。
哎，你看看把福字全部倒霉啊！那些人福字倒过来的，你看家家哪家有好的，哪家发财的？你告诉我，为什么知道吗？你福字就倒掉了。你这个人哪来的福气啊？
就是啊。
他为什么要放倒呢？他就为了讨个口彩。那是因为人家贴错了，之后跑过来说：“哎呀，贴错了，福字倒过来。”过去农村有很多人把字都贴错了，这个字都不认识，以为是个画个符一样的贴到人家，哎，好好，哎，福到了，福到了。啊，他这个字错了，福到了，那你就把它去倒过来。
不对。
你说对不啦？
是。
过去还有皇帝呢，把字念错了呢，那叫叫水浒，他叫水许。那你继续念水许还是念水浒啊？你告诉我呀。水许传，水许传。
皇帝在的时候是不敢的了。
好了，那皇帝死了嘛？你这还水浒传，对不对呀？
对。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梦见自己请了一串佛珠，是138颗，梦里就说自己特别喜欢，是什么意思？这138这个数字有没有特殊的意义？
138颗，实际上它以一个节为准，一个什么节呢？比方说108，对不对？啊，87，啊，69，啊，59，为什么这些珠都是念经的时候叫你们19遍呢？17遍呢？单数呢？实际上单数是一个立起来的，你去看好了，双数立不起来，单数是立得起来的，
啊，
对不对呀？啊，这是一个第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如果他自己啊，他自己比方说经常看梦中138，就是叫他把138，你叫他除一除七啊单数，看看哪一个数是正好到138。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念9个27遍，
嗯，
是多少？啊，数学好的人你叫他算一算。去除上21或者27还是23 25，你叫他以后以这个为基数这么念就可以了，
就是让他去找这个跟138有关系的数字，然后去念这个。
就是说比方说17章了，19章了，21章了，27章了，明白吗？就是说这些数字最好到138，那然后呢他就能掌握好，就是每一次他只要念多少次，到了138他就过一个节，就是他这个结束，明白吗？嗯，所以这个台长叫你们一波一波，就是想让你们早点把节过呀。七张一波也是想让你们过一个节呀。你要说我一直念下去的话，哪这么多的节你怎么过啊？
嗯，
就像人的命一样的，几岁一个节，几岁一个节，他分的，并不是说一次可以把所有的节都还掉的，明白吗？
嗯，师傅，您说过一般的人，我们比如说特别喜欢的颜色，可能就是那个这个人图腾的颜色，对吗？
嗯，应该啊，不一定的。小时候喜欢的颜色和大起来喜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完全这么说的。
对对对，我就觉得后来就是说喜欢的颜色，我们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哦。
啊，小时候喜欢青颜色的，年轻嘛。
对。
对不对啊？大起来喜欢深一点的，比较稳重嘛，对不对啊？
嗯。
啊，你这个图腾，小时候是个青猪，到了晚年是个黑猪。
嗯，还有问题就是，嗯，是不是有的人说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穿红色的衣服好，有这个说法吗？就心
小时候刚生出来，能量不足，对外界的那种感染五欲六尘的这种污染很容易受到侵袭，所以孩子很害怕。所以小时候为什么小时候喜欢穿红的小肚兜啊？实际上红是挡灾的，红的就是为什么红就是阻止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你看为什么红灯就是叫你车停下来啊？所以红的东西就是挡灾，听得懂了不啦？ 血光之灾了、
嗯、
不好的东西穿红的，现在明白了吗？
然后呢我们还发现这个台长博客上面的这个博文呢、啊、都是黑色的字体，就是说没有一个彩色字，是不是我们不这个对于这个文章的，特别是佛法上面的文章，我们尽量少用彩色字啊？
对，尽量少用彩色字，这个你这个是很有研究了。我告诉你，因为凡是什么叫庄严，庄严颜色很深的是很庄严的。
哦，
明白了吗？
嗯，
同修开了一间贸易公司，主要是做钢铁的。
嗯，
请问师傅，公司的 logo 是用什么颜色比较好？
钢铁的话，
黄色可以吗？
不能用黄色的，钢铁要硬一点，要颜色深沉一点，可以用蓝的、
嗯、
啊 ，logo 可以用蓝的，嗯，
嗯，
蓝的话就比较好，蓝的话又有深沉又有分量，明白了吗？
嗯，
民间不是有一种就是叫开锁子吗？就是开婚姻锁、小孩锁，嗯、这种锁子有从玄学角度有说法吗？
其实他是讨个口彩啊，并不是真的有什么说法、
哦、
但是你的锁的话实际上这些东西不要去动，锁至少是锁起来、
嗯、
他说你能够开了、
嗯、
好，你开了好像是蛮好，接下来又锁上了，就是锁本身是个枷锁、
哦、
是个锁链，虽然你能开，但是它毕竟是个锁呀、
嗯、
举个简单例子、嗯、给你个监狱灯灯，你说你我有门的，你会待在监狱里边啦？
哦，
啊，
明白了，明白了。
听着不好、
哦，谢谢师傅。
包括小孩子，把小孩子没有满月的小孩子的汗毛，把它刮下来做成毛笔，这种这都不可以做的呀。
是啊，是
啊，
明白了，明白了。嗯，好，好的，师傅，如果放百人合唱大悲咒，如果放这个音乐的话，是不是就有龙天护法来啊？是这样吧？
要看的。你气场好，龙天护法就来、
嗯、
你这个地方气场不好，你放了菩萨也不来，龙天护法也不来、
哦、
明
白了吗？好、哦、明白了，明白了。
十多年前怀孕不是求菩萨，然后就怀上了一个聪明的宝宝，出生之后他的儿子患有抽动症，病情十分严重，然后他在学佛前就在农村找了一个人给孩子身体上了一个锁，就像扣上去一个锁一样的，说十五岁的时候给他解开，后来他修我们法门了，孩子好转很多，也梦到自己是一位王子，救了一位，这孩子梦到的，救了一位瘸腿老人，那个老人为了感谢他，还给他吃了什么彩色的松子，目前他十一岁了，今年同修问了那个帮孩子上锁的人，说要等到十五岁才可以解开，请问师傅这个锁的事情怎么处理呢？
什么锁啊？没听懂啊。
就是他以前在农村找人给他孩子身体上了一个锁。
啊。
他生病了。
不生病，生病不啦？你问他锁上去之后生过病不啦？
他本来就生病再去上这个锁的。
好了。
有抽动症。
好了，继续抽的呀。
嗯。
又没好过了。那什么烂锁啊？
嗯。
你这种锁有什么用啊？还锁了，根本想都不要去想，好好念经修心了。念点小房子就没事了，锁了还解锁了，本来就没锁，就像人的心里一样的，你自己有忧愁有烦恼，你自己把自己心上了一把锁，解铃还须系铃人，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
开始。
嗯。
师傅，现在有的地方就是有一种，习俗吧，应该是，就是新婚的时候要让一个小男孩在他们的新婚的床上滚一下。然后同学想问，因为他的儿子有被要求去滚这个，他想问他儿子能去这样滚吗？
在床上要摇一下，然后再滚一下，那么就叫摇滚。
这个没什么不好是吧？
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从传统上来讲，叫一个小男孩童男童子童女啊，到床上去滚一滚。为什么要小男孩呢？人以为以后啊，叫坐床马上就可以生出小男孩，叫床上洗，
嗯、
听得懂了吗？
嗯，
是这个概念。
讨一个口彩一样。
对呀、啊，讨个口彩呀、啊，小孩子上去，这是滚一滚也没关系的，也滚不坏呀、啊，对不对呀、啊？
哦。
这个因为新被子、新褥子，什么都是新的，对不对呀、啊？滚嘛就滚了。
嗯，
哎呀，这都无所谓了。不过我觉得呢， 介绍一个不信佛的孩子去滚滚可能更好一点。
哦，好的，
你就跟他说我帮你找一个更漂亮比我家孩子还要漂亮的小男孩呢，他滚得保证好，
找一个
他还会摇滚，
找一个更会摇滚的孩子滚、
对对对，因为讲老实话学佛的人这个小孩子干净啊，你到这个马上就要污染的地方，举个简单例子吧，这个地方从来没枪毙过人，现在以后马上要变成枪毙过人，那就是很脏的地方，你说你在那里站一站你算什么概念啊，我举例子都是比较残酷，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接受，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感谢师父开始。
因为接下来夫妻这种事情不很脏的，不干净的嘛，嗯。
对对。
好啊。
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师父，老一辈人有一个说法，说小女孩要破相才养得大。请问真的有这样的说法吗？所谓的破相是小孩要过节才能长大吗？
人都要过节才能长大，并不要破相。破什么相啊？小女孩破相长得漂漂亮亮去破相啊？神经病啊，破相了这种事，意思就是说，哎呀小孩子摔一跤到脸破相了，哎呀小女孩破相才能长得大，是这种概念，没办法了。就像过年的时候，帮把盆子、把杯子，这个盆子摔碎了，那当然不吉利了。但是人家为了讨吉利，哎呀，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岁岁平安。那好了，你到过年的时候，你就砸碗砸锅好了，岁岁平安呀。
哦，好的好的。
就像现在很多人一样，一个福字这么好看的福字，人家不认字过去。贴到了，人家说哦，讨个口彩，福到了，福到了。你真的去把个福字全到了，你看看贴福到的人有几家的家里有福气的。
嗯，明白。感恩。
这没文化很可怕，听不懂啊。
对，幸好我们有师父。感恩
师父。哇，我看你是师父的，不是一般的好佛友了。一边跟师父讲话还要听白话佛法。
菩提开始，师父我再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普，也是有的地方很普遍，这个问题就是民间有许多通灵人看出孩子是童子之后，有些家长就让通灵人做了替身。请问师父，现在已经很多的学佛人来讲，他们可以根据师父之前的开示念礼佛大忏悔文和小房子，那如果学佛之后一直没有为此专门忏悔，也没有为此专门念过小房子，而是按照正常的功课念礼佛，平时也给自己的要经者烧送小房子，这种情况下之前未学佛之前替身还会有吗？是否这个问题
要看的，替身非常不好，替身乱来的，这是乱来的。
那怎样判断自己到底还有没有替身呢？学佛之后，以前做过的
意念没有了，好好念经啊，什么都忘记，什么替身啊，早就没了。替身它有年份的，有一段时间的。所以很多事情为什么有有效期了？时间能够弥补人的任何的创伤的，创伤过了就没了。什么一个人，这一个人过去啊，就像他们法师一样的，剃度之前什么什么早就像做梦一样没了，结束了。现在就是现在，现在活得很开心，对不对啊？
哦、
讲个最简单例子，现在这第二天不要上班，谁最开心？而且自己每天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又不愁吃不愁穿的，这不是在天堂啊？
啊，对对对，啊，同学反映，啊，同学还这样说，哎呀，这是有钱发着是吧？天天在家念经弘法，哎呀，太好了。
这种人们就是上辈子有福气啊，只要有钱，自己能够不上班，你谁喜欢上班啊？天天上班就像受折磨一样的，你说是不是啊？对对对，
是。
你碰到第二天要上班了，浑身就发抖啊，很多人。
啊，一到了周六周日就开始
啊，星期天像我们在澳大利亚到星期天晚上一辆车都没有的
啊，
为什么这紧张了，提早睡觉了。哎呀，你我不讲急的，你就要有一天好了，就要有一天上班好了，你一个礼拜上一天班，你第前一天的晚上你就睡不好了， 你就这难受的不得了了。我搞这种日子就叫苦日子。
嗯，明白了。那师傅什么样的因果是他今生有钱花还可以念经学佛？
上辈子布施啊，上辈子的布施啊，上辈子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啊，这种人们这辈子肯定有钱花了，对不对？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上辈子放生的人很多很多，就是他放的生很多，这辈子也有很有钱花，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上辈子放生啊，像你们这辈子这么放生了，你们下辈子如果投人的话，一定是富贵的。嗯，说不定你是一个富二代了。
师傅不想做富二代。
对啦，谁还要做人呢？这开什么玩笑，苦的嘞！你想想看，想想看，你过去，你到现在还是天天上班，你说这不就苦啊？你再有钱，你天天要上班，你就是个苦啊！你看看李嘉诚这么大年纪了，对不对呀？80多岁了，现在还天天上班呢。
嗯，是啊。
烦呐！你以为他开心啊？烦呐！天天一大堆账单，一大堆事情呢，人间烦恼啊！这么有钱还这么烦，真的叫想不通啊！
那师傅，人间就是烦恼道，你再好，你也有烦恼的，你有你自己的烦恼。
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要解脱呀！人家出家嘛，就是解脱呀，没烦恼了。
师傅，真的。真的，师傅就是学，你像学佛吧，你要一世修行，你就追求人天福报没有意思。你下辈子投人，你师傅说投个富二代，那又被沉沦了。你又不学佛，被那好吃好喝好玩，又被沉沦了。
啊，对呀、啊，你这辈子放生啊，许愿呀、啊，就这里求菩萨念经啊，小房子烧了大概几千张，最后死掉了，下辈子富二代了呀，肯定的。你爸爸一生出来什么总经理的儿子。然后用你爸爸的钱，最后嘛又被人家打，又然后又爸爸又出事。
那师傅，那些明星的孩子也是很福报哈，
明星的孩子们也是的呀，他们不是富二代的问题了，他们也是天上下来享受人间福报的呀。你看看他的这种男女之事，这种天上天界都有的呀，就是欲界天呐、啊，明白吗？到色界天就不有了、
哦，
没有了，嗯。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以前做过，接着问，对于以前做过替身，现在仍然没有学佛的人来说，这种替身对自己本身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吗？
两个影子呀，魂魄不全呀。
哦，
哎，很多人们就是叫他名字都搞不清楚的，很多人一辈子长得很大了，稀里糊涂啊，什么事情都稀里糊涂了，你跟他讲话，他就思想不集中啊。
嗯，明白。
现在明白。
那师傅，通灵人给别人做替身，他会有什么样的因果吗？
哦，他很不好的，他就是跟地府打交道，跟鬼打交道呀、啊。
哎，
那鬼嘛就是这样的，那鬼他又不讲规律的了。他跟你好的时候他帮帮你，跟你不好他把你杀了，就拉下去了。你就跟那种地痞流氓一样，他对你好的时候他帮你出面去帮你解决摆平一些问题，对不对啊？等到他哪天觉得你很讨厌了，很多事情他怀疑你是你在背后搞他了，他就他讲都这不讲理由就把你宰了。
哦，明白明白。师傅说我灵界很复杂，真的是
太复杂了。
那师傅，那我通灵人看到了某个孩子是天上下来的童子，是不是他是不是也并不完全是童子，实际上是有可能是天上下来的小菩萨吗？如果是天，
不一定是菩萨，天人下来很正常的呀。
嗯。
天人下来怎么样了？就是童子啊，啊，因为是天人下来了，啊，一看见他是一个小孩子，那么当然生出来大孩子啊，当然小孩子了。哦，童子，哎，开玩笑，小孩子都叫童子，所以叫童子军嘛，对不对啊？
对
对对，叫小孩军啊，就是，这怎么叫童子了？哎呦，我的孩子，哎呦不得了了。哎呦，赶快给他弄一个！开玩笑，爸爸妈妈不懂，被人家瞎忽悠了。嗯。
啊，你知道有的地方就是兴这个就是做替身，做替身。
哎呀，他做替身他是赚钱呀。
哎，
这还不懂啊？所以你去看好了，卖棺材的地方他总是说的呀，啊，对不对啊？啊，我说他生意不好了，他生意不好了，实际上是就是看到一个笑话，一个人说你在火葬场工作，对呀、啊，
对，
你们的工资高不高啊？高，啊，三万块钱一个月呢，哦，这么高啊？你们还需要人吗？要，我们24小时都要人呢。你怎么不笑的啦？我讲这么幽默，你怎么不笑的啦？没听懂。他本身说是你们公司还要不要人？他是想去做工作，但是那个人呢，就跟他说，我们火葬场24小时都要人的。他要的是死人。哈哈，
明白了，
笑不出来，没办法，说明你这个孩子还是蛮老实的，脑子不拐弯，嗯，
明白了。那师傅，天上下来的小菩萨，如果聪明人给他做了替身，那影响这个小菩萨在人间之前天上的莲花吗？是吧？
都有影响的呀。如果真的是菩萨做什么替身啊，到鬼道去做个替身，你想想看，魂魄不全呀。
是啊，
尤其刚刚下来做菩萨的时候，他这个本身呢，他的智慧不全呢、啊，还是有问题的。